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全川普政府已组新联盟对抗中共贸易霸凌。验票后，川普多900张，乔治亚州将进行第三次计票。与盟国合作施压中国，加国外长话对中强硬谈话冇用。全美国已再将89中企列入禁购美商品名单。候选议员提告后，宾夕法尼亚州法官挥除216张非法选票。伊索比亚动乱，外交官话安理会将首次开会讨论。下边我哋嚟睇详细嘅内容。据礼拜一媒体报道话，川普政府计划组建一个由西方国家组成嘅非正式联盟。当中共利用贸易实力胁迫他国就范嗰阵，联盟将进行反击。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该计划是在中共对澳洲施加经济压力之后出炉的。澳洲呼吁对中共病毒大流行起源进行调查，之后受到中共当局的报复，限制入口某些澳洲产品。据报道，已定的联合反报复计划包括，当中共抵制一个国家的入口商品时，联盟国将会同意购买该国商品或提供损失补贴。另外，联盟国可就中共报复造成的贸易损失统一评估对中共征收关税。此外，川普政府还希望扩大对中国新疆劳工入口产品的禁令，以及增加商务部中的中企黑名单，纳入芯片制造商。对那些依赖中国贸易的中国，是否愿意加入川普政府的新计划？白宫官员回答说，他们正在与西方民主国家联系，但没有透露是哪个国家。美总统大选，乔治亚州首动重新点票结果出炉。尽管点票结果显示川普比原先多900票，但仍然以12670票0.25%的差距输给拜登。根据该州的法律，可以要求再次验票。川普团队已经提出重新验票要求。乔治亚州宣布将在当地时间24号上午9点再次验票。川普团队已经在21号提出请求，将透过机器扫描及列表所有选票，再次查核选民签名和其他保障程序。这次验票亦将是乔治亚州最终选举结果。加拿大外交部长沈潘23号表示，加拿大将同盟国合作，持续向中共施压，敦促中共改善人权问题，并提到加拿大无意对中共发表不负责任的强硬谈话，相关言论没办法产生任何效果。自从加拿大2018年12月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加中双边关系持续紧张。中国之后亦拘留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并禁止加拿大油菜籽等产品入口。审判23号在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中指出，强硬的言论对于被拘留者、农民、工商业以及人权倡导者都不会产生任何实质的结果。目前加拿大保守党正持续对总理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施压，要求禁止 5G 网络建设使用华为产品，并阻止中国持续干预加拿大内政。审判还表示，加拿大是首个终止与香港引渡条约的国家。加拿大在这个月较早时承诺将协助香港青年更容易在国内就学和工作。审判强调，好像加拿大一样的先进民主国家和盟友必须一起努力，以捍卫国际秩序，确保中共遵守国际人权法。 这个是所有人共同面临的挑战，没哪个国家能够独自成功。个23号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计划再将89家中企列入清单，以限制这些公司对一系列美国产品和技术的采购。这89家涉及航空航天和其他领域的中国公司和军方有联系。这些中企名单由美国商务部拟定，上榜企业包括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及10个相关实体。但美国商务部尚未回应该事件。今年11月12号，川普总统签署了针对中国投资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向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31家中企投资。这个是继华为、TikTok、微信禁令后，川普政府再度签署的一项行政禁令，瞄准其他中国军方背景企业，禁止美国人对他们的投资。从明年1月11号起，美政府禁止个人或企业购买或投资纳入这些中期的新兴市场基金，还限定在明年11月11号之前撤回中国证券等相关投资。川普政府指控中共正在利用美国资本进行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机构的发展和现代化，这个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宾夕法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法官哈里斯莫尔礼拜一裁定，该州选举委员会不得将超过200张有争议的选票计入。这项裁定推翻了威斯特摩兰选举委员会允许计入被质疑的204张选票的决定，因为这些选票投票簿上有选民签名，但没有提交任何其他身份证据。与此同时，法官仲裁定委员会允许计入德比镇科克维尔区9张有争议选票的决定亦被推翻。选举委员会之前曾经决定废除另外一个地区的3张选票，这一决定得到了法官的肯定。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尼可齐卡雷利对这些选票提出了诉讼，他正在挑战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吉姆布鲁斯特。同时，齐卡雷利仲对阿利根尼县的2349张有缺陷选票提出了法律上的质疑。该县的律师礼拜一提交了一份通知，称该县已经认证了选举结果，其中并无包括这些选票。外交界消息人士表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24号将首次针对埃塞俄比亚泰格瑞省动乱召开会议。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要求北部泰格瑞省领袖投降，否则就会对泰格瑞省首府马凯勒发动全面攻击。他丝毫对泰格瑞省执政党泰格瑞人民解放阵线发起军事行动，指控他们攻击区内两座联邦军营，中违抗并试图颠覆中央政府。阿比22号呼吁泰格瑞省区域部队在72小时内和平投降。不过他们的领导人盖布瑞麦可23号表示，他的人员准备付出生命来捍卫家园，断然拒绝总理阿比要求在72小时内投降的最后通牒。埃塞俄比亚军方已经扬言要对泰格瑞省执政党人民解放阵线领导阶层发动不开恩的坦克攻击，警告平民能够逃离就尽快逃离。已经有超过40,000伊索比亚人往西逃到邻国苏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礼拜呼吁开放人道走廊协助深陷战乱的平民，仲话当局目前为止拒绝尝试划船。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安顾问联访越南菲律宾，锁定川普对华强硬政策。美国贝帅号军舰今年四次穿越台湾海峡，地铁犯罪飙升，白思豪将派更多警力执法。过期滞留比例高，24国旅客取得美签要先付保证金。无视卫生当局警告，感恩节旅游潮旅客塞爆机场。黄之锋等人被收押，呼吁港人低谷中互相扶持。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结束越南访问之后，11月23号抵达菲律宾访问。分析人士认为， 奥布莱恩此行意在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海事扩张的抵抗，抵抗中国扩张的政策将持续到川普总统任期之后。奥布莱恩礼拜一代表川普总统出席美国对菲律宾的国防物资移交仪式。奥布莱恩说，美国支持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保护自己主权的努力。他并重复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三月对菲律宾的立场。蓬佩奥三月一号访问菲律宾期间说，在南中国海任何针对菲律宾军队、飞机或政府船只的攻击都会启动共同防御条约下美国的义务。奥布莱恩11月20号到22号访问越南时，同越南总理袁春福会晤。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在一份声明入面说，这位国家安全顾问重申了美国对一个强大、繁荣和独立的越南的支持，这个有助于国际安全并尊重法治。美国海军贝瑞号导弹驱逐舰上个周末再次穿越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礼拜发表了一份新闻稿说，贝瑞号导弹驱逐舰一日前穿越台湾海峡并进入南中国海执行任务，还说这个是贝瑞号今年第四次穿越台湾海峡。贝瑞号指挥官克里斯加尔22号说，贝瑞号昨日穿越台湾海峡，确保了所有国家有权并有信心地在南中国海进行贸易和通讯活动。他还说，美军继续在南中国海活动对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说，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海军少将史达曼礼拜晚上抵达台北访问。中华民国外交部在回应当地媒体查询时证实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到访，但没有透露访问人士的身份。大瘟疫导致地铁乘客大幅减少，亦被犯罪分子游机可乘，暴力殴打等案件层出不穷。近期在不到一个礼拜内，就有三个人被无故推落铁轨。虽然三宗案件受害人都幸免于难，但是市长白思豪礼拜一在市政厅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些案件表示关注。他说，我们必须确保纽约人有信心乘坐地铁，并知道有人会为他们提供帮助。他说，一定要在地铁中显著增加警力。白思豪表示，将对地铁犯罪提前加强精神健康医疗干预。如果发现可能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威胁的人，我们将他们送往医疗机构，对他进行测试和评估。他还说，如果有人在街上进行非法活动，我们肯定会采取行动。川普政府23号颁布一项新的暂时规定，要求来自24国大多数是非洲国家的游客和商务旅客，如果要到访美国，需要支付$15,000的签证保证金。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暂时性规定将自12月24号生效，直至明年6月24号，主要是针对过期停留美国比例较高的国家人民的 B2 签证游客和 B1 商务旅客。川普政府表示，这项为期6个月的前导计划，目的是测试收取这类保证金的可行性，亦将作为过期签证的外交干预手段。这项新的签证保证金规定将允许美国领事官员对2019年过期滞留比例达 10% 或以上的国家国民要求支付$5,000、$10,000甚至$15,000的可退还保证金。可能必须支付签证保证金的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赖比瑞亚、苏丹、乍得、安哥拉、布隆迪、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另外还包括阿富汗、不丹、伊朗、叙利亚、老挝和也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已近9个月，美国卫生当局在未发布全面禁令的情况下，首次呼吁国人不要在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假期旅行，但是对某些美国人而言，防疫指引过于苛刻，他们设法和亲人共度佳节。社群媒体上流传的影像显示，在过去这个周末，芝加哥和凤凰城机场涌现人潮，引发外界对美国民众是否足够重视警告感到担忧。 美国运输安全局话，呢个系自疫情爆发以嚟最繁忙嘅周末，有超过300万名旅客穿梭喺各地机场。相较于旧年，有700万人喺感恩节假期搭机旅行，旅客人数已经减到唔到一半。但系卫生官员担心，呢个足以令12月嘅确诊病例暴增。亚利桑那州急诊科医师吉尔曼推文话。COVID-19 患者数量会拖临亚利桑那州的医院。纽约和美国其他很多城市最近几日都可以见到检疫中心外大排长龙。大家都想确认自己对病毒呈阴性反应先能够安心地探访亲友。不过卫生官员强调，在聚会前几日接受采检并不能够消除传染风险。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成员周庭和前主席林朗彦被控煽动非法集结等罪名，在23号当庭认罪，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即时还押至下个礼拜宣判。他们表示无悔抗争，并呼吁港人在民主运动的低谷中互相扶持。设于华府的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裁判官黄思黎的决定，表示三人是行使基本法赋予的示威权利。声明说，三人认罪是因为他们对香港司法制度失去信心，不再认为香港法庭能够独立公平公正地审判，并伸张正义，批评中共破坏香港的分权制度和司法独立。香港民主委员会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三人，及让所有在中国及香港面临政治检控的人保释，并恳请美国政府审视涉及相关案件的香港官员的行为，以确认这些官员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美港政策，而需要根据美国法律给予制裁。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文言指5核心社会指标评分全部都不合格。美国关注网台主持人杰斯被捕，批中共侵犯人权又一例证。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民意研究所计划公布最新调查，港人对5项核心社会指标自由、繁荣、法治、安定和民主的评分仍然全部不合格，较一个月前的调查评分相若。前香港政策透视主席龚伟森分析，反映社会接受了最坏的情况会发生，还警告如果政府 DQ 区议员，指数将会再次下跌。苹果日报报道，文言在今个月中访问了1005名市民对核心社会指标的意见，以10分为满分，自由得4.6分，繁荣4.6分，安定4.1分，法治4.1分，同民主3.7分。其中自由同安定指数比上个月同一调查微跌0.1%，其余指数即轻微上升，但幅度唔系好明显。龚伟森认为，五项核心社会指标嘅变化趋向平稳，反映社会接受了最坏的情况会发生。即使最近4名民主派议员被 DQ， 有多名民主派议员被警方以特权法拘捕，法治的指数都没有明显回落，代表市民普遍认为最差都发生了，加上现任立法会的认受性不足，数字上没有震撼的效果。但他指，若然政府大规模 DQ 民主派区议员，法治和民主指数都有机会出现大幅下滑。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补充，五项核心社会指标的数字贴近历年的低位，其中4个指标在过去多年都贴近7分，但过去一年就出现大幅下跌，更创下历史新低点。他强调，即使部分指标在今次调查轻微上升，并不代表政府重拾市民的信心。香港网台 D100 Radio 主持人杰斯、太太曾碧云及助手李宝丽上个礼拜六被警方以违反港区国安法拘捕。美国国务卿副发言人布朗11月23号发推文表示， 美国深切关注杰斯被捕，并且批评事件是中共及其香港代理人侵犯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又一例子。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亦在面书引述布朗的声明。自由亚洲报道，杰斯是香港网台主持，经常就中港时政发表评论。他发起的千个巴妈台湾助学计划，众筹帮助已经抵达台湾的香港抗争者，资助他们读书和生活。杰斯被亲北京传媒炮轰为助养潜逃到台湾的黑魔后，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21号采取拘捕行动，期间他因身体不适需要送院，被警员以铁链缠腰锁上手扣。他被扣留40个钟头之后，获准以20万港元保释。其后杰斯在面书上发文，感激一班不离不弃的好朋友陪着他和家人渡过难关，还宣布暂停开咪。香港警方表示，怀疑有人非法挪用及处理部分款项，还资助主张分裂国家活动的人和组织，涉嫌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分裂国家及洗黑钱。外界关注港府以国安法及各种罪名打压同情抗争者的筹款计划。大律师公会发声明，强烈谴责攻击法官周家明，社工吕志恒涉阻碍公职人员罪名不成立，法官斥律政司无理检控。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在上个礼拜就反送中运动警方不展示编号的案件，裁定警方违反人权法，随即被中共党媒大公报攻击。香港大律师公会11月2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攻击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强调司法机构运作不应受任何政府部门或公众干涉，还去信律政司投诉，要求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捍卫司法制度和法官的独立性，采取适当行动。大律师公会在声明指，有传媒及个别人物就判决对法官周家明作出抨击，感到痛心，强烈谴责针对司法机构及司法人员作出的非理性和克制的攻击行为。声明还强调，司法机构作为基本法下的核心机构之一，它运作不应该受任何政府部门或公众干涉，法庭根据既定的法律原则和公平、公开的程序处理案件，不满法庭裁决的一方可以提出上诉。声明又指，公众有权透过理性交流及辩论，就法院裁决进行讨论和批评，不应该透过对法官施加压力，企图影响法官的裁决。视乎个别情况，该等行为可构成干预司法程序，甚至藐视法庭。另外，大律师公会去信律政司长郑若骅，谴责大公报的报道已超出批评司法决定的可接受范围，接近构成藐视法庭，指郑若骅作为律政司司长，有责任捍卫司法机构及法官，抵挡文章中的恶意指控，应采取适当行动。香港社工吕志恒在去年11月被指阻碍政府便衣职员清理反送中的连龙墙文宣，被港府律政司控以阻碍公职人员罪，案件11月24号在粉岭法院裁决。裁判官陈炳就批评控方故意隐瞒公职身份的指控，以及滥用司法之嫌有违公义，裁定吕志恒无罪。案情指，去年11月23号38岁的社工吕志恒在粉岭连接白和路及粉岭港铁站的天桥，阻碍身着便衣的食环署一级督察麦庆安清理连龙墙。之后吕志恒被票控阻碍公职人员罪，裁判官陈炳就裁决时指，根据当日影片显示，被告曾多次询问身着便服的食环署麦庆安的身份，但他没有表明身份， 而他在庭上作供时就说，当时已表明是食环署职员，裁判官质疑麦庆安的供词可信性。裁判官又指，公职人员执勤时需出示委任证，但麦庆安当时没有出示委任证，批评他故意隐瞒公职身份。裁判官最终认为，控方未能在毫无合理疑点下举证，判被告吕志恒罪名不成立。散庭后，吕志恒见传媒时表示，本案可以作一个案例，成为其他抗争者的抗辩理由。他说，食环署人员蓄意隐瞒身份，误导警方，是基于整个政权的腐败，有警队不出示委任证先例，他们甚至假扮示威者，因此食环署人员有恃无恐而隐藏身份。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乔治亚州为国会参议员决选修改投票规则，阿斯利康公司宣布疫苗有效率达90%，应对假日订单，亚马逊增加实体店同货柜取货方式。总务署被迫启动过渡程序，川普表示会继续战斗。川普团队上诉获得进展，巡回法院批准快速审查。下边是详尽的内容。星期一，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乔治亚州选举委员会投票决定，明年1月5号的国会参议员决选将沿用全天候监控的选票投票箱，最迟会在决选前一个礼拜开始处理缺席选票。会上仲提到新选民在登记中的居住权问题，但是最终没有考虑。国会参议院总计有100个席位，目前共和党以50席对48席领先民主党。乔治亚州将会在明年1月5号举行两场第二轮选举，选出国会参议院的最后两个席位。届时现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大卫·帕杜将会同民主党人乔恩·奥索夫角逐，现任共和党国会邦参议员海利·洛夫勒将同民主党人拉斐尔·沃洛克竞争。今个月较早的时候，一些知名民主党人建议大家搬到去乔治亚州，来到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 CNN 主播纽约州长库默的弟弟克里斯·库默的访问中说，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在下一个月搬到去乔治亚注册投票，投给两个民主党参议员。纽约州华裔民主党2020总统参选人杨安泽在推特上号召想80,000粉丝搬到去乔治亚。杨安泽写道，这个是给拜登一个统一的政府的唯一方法。但是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建议将会被证明是不可靠，甚至会惹上官司。乔治亚军事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艾迪·齐帕表示，搬家到乔治亚州投票的困难程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说，这个可能非常危险，而且我认为不值得。乔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发言人、州投票系统执行经理加布里艾尔·斯特林警告说，让我们将话讲清楚，如果你想搬到去乔治亚州成为美国第一大州的一员，我们会很高兴你们能够来。但如果你们在这里仅仅是为了政治，如果你已经在一个州投了参议院的票，然后又搬到另外一个州，这个就可能要上法庭去处理，因为你已经投过票，不要再玩弄我们的选举系统。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公司星期一表示，该公司研发的冠状病毒疫苗有效率可达到 90%。 之前美国辉瑞和莫德纳公司分别宣布其冠状病毒疫苗的有效率达到 90% 或以上。阿斯利康说，根据在英国和巴西的后期临床试验数据，发现如果志愿者先接种一半剂量，一个月后又接种全部剂量，疫苗的预防效果可能达到 90%。 但是如果相隔一个月接种两次全剂量的疫苗，其预防效果将降到 62%。 两种接种方案的综合分析显示， 平均有效率为 70.4%， 疫苗试验没有出现严重的安全问题。阿斯利康表示，到2020年底，该公司生产的疫苗剂量将多达2亿剂，大约是美国辉瑞公司的4倍。据路透社报道，全球最快可以在2021年第一季末准备好70,000剂冠状病毒疫苗。英国政府支付阿斯利康的疫苗成本每针只是几美元，是辉瑞和 Moderna 公司疫苗价格的一小部分。另外，阿斯利康疫苗还可以在一般的冰箱温度之下运输和储存，与辉瑞的产品相比，它更容易分化，特别是在贫穷国家。而辉瑞疫苗需要在摄氏-7度的温度下运输和储存。英国卫生大臣马特·夏国贤说，大部分的疫苗推广计划在明年1月、2月、3月进行。我们希望在复活节之后的某个时候，情况能够开始恢复正常。英国已经为总人口大约6700万人预订了1亿剂疫苗。孟加拉的卫生部长扎希德·马莱克表示，该国正是购买3000万剂在印度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马莱克说，可以在摄氏-2度到8度的温度下储存运输疫苗是真正的好消息。阿斯利康公布乐观结果之后，成功提振了市场情绪，带动股价和油价上涨。美国股票期货交易星期一上涨，泛欧 STOXX 指数星期一上涨 0.5%， 达到2月以来的新高。另外，欧盟官员星期一表示，欧盟委员会希望同美国制药公司 Moderna 达成协议，以每剂量低于$25的价格购买数百万剂冠状病毒疫苗。亚马逊公司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全国范围内的亚马逊购物者现在可以从亚马逊实体零售点或亚马逊货柜中取回自己的包裹。这个是亚马逊应对假日在线购物量激增的最新举措。亚马逊推荐的零售实体店包括亚马逊书店或亚马逊四星级商店，而亚马逊的货柜 Amazon Hub 包括自助服务亭和有值守的柜台。这些货柜位于购物者本地的商店内或商店附近以及住宅公寓的大楼内。亚马逊表示，它为购物者提供这些新的取货方式，是为了令顾客的假日购物体验不会因为物流公司业务量繁忙而受到破坏。亚马逊全球交付服务副总裁费尔敦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年假期很多顾客和他的家人选择留在家，因此将货物送到客户手中的挑战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亚马逊推出这一种新的取货方式亦都会令亚马逊受益。亚马逊可以减少必要的最后一英里交付的运送次数，因为最后一英里是交付过程中特别费力而且昂贵的步骤。为了减轻最后一英里交付的负担，亚马逊还向购物者提供了其亚马逊会员日的送货选项。该选项令顾客可以选择一个礼拜中的某一日接收所有订单，从而减少亚马逊送货员到单个地址的旅行次数。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很多消费者选择在线购物。亚马逊经历了几个月在线订购高峰，仓库运输部门承受了较大的压力。亚马逊目前鼓励消费者尽早开始假日购物，以避开假日的运输高峰。在会员日延迟之后，亚马逊在10月下旬提前启动了假期交易季节，比平时早了一个月。根据 Adobe Analytics 之前公布的预测数据，今年的假日季节，美国在线销售额预计将同比增加 33%， 将达到创纪录的$1,890 亿。11月23号，美国联邦总务署 GSA 署长艾米莉·麦菲发送信件显示，已通知拜登准备好启动正式过渡程序。川普总统亦随即做出回应。川普星期一表示，他已经建议总务管理局局长放行对拜登团队的拨款和工作，原因是麦菲和 GSA 员工受到了持续不间断的骚扰。川普当日在推文中说，我要感谢 GSA 的艾米莉·麦菲坚定的奉献精神和对我国的忠诚。他受到了骚扰、威胁和虐待， 我不希望看到这一种情况发生在他的家人和 GSA 的员工身上。我们的案件将坚持继续下去，将继续努力还击，并相信我们会取胜。联邦总务署局长麦菲星期一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说，他放行了对拜登团队的共计730万的拨款。他在声明中提到，在之前一段时间中，他和家人、孩子乃至该部门的员工都受到了数不清的威胁、恐吓和施压。麦菲写道，与媒体的报道和暗示相反，我的决定并非出于恐惧或偏爱，相反，我强烈认为法规要求 GSA 处长查明，但不是强行明白哪一个当选总统。不幸的是，法例没有对这一个过程设定流程和标准。我查看之前涉及法律挑战和不完全选举的先例。麦菲说， GSA 既没有决定法律纠纷和重新计票的结果，亦都没有决定这一类诉讼是不是合理的权限。这一些是宪法、联邦法律和州法律留给选举证明程序和具有管辖权法院决定的问题。星期一，川普高级法律顾问、宪法专家珍妮·艾利斯发布川普团队公开声明说，放行 GSA 只是一个步骤，我们将会继续整合国内的选举欺诈行为，我们要求计算所有合法选票。美国民众必须能够获得一个公平合法的选举结果。川普团队知名律师林伍德同日亦都表示，争取真相的斗争仍然在继续，真相的敌人存在于两方阵营，但是请记住，真相只有一个，而且是无可争议，真相将会占上风，坚定信念，永不放弃。星期一，川普团队高级法律顾问艾利斯在推特上发布一则新消息，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批准对川普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上诉进行快速审查。根据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下达的命令中说，川普团队的紧急加速审查动议在法院的指示下被批准。命令中讲，上诉人的上诉摘要必须在星期一下午4点或之前提交，被上诉人的摘要必须在星期二下午4点或之前提交，法院将告知是否需要口头辩论。宾夕法尼亚州的67个县计划在今个礼拜一结束前对选举结果认证，然后将其发送给州选举官员。川普总统之前表示，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官布兰恩驳回川普团队的诉讼是永无止境的猎巫行动的延续。他指出，布兰恩法官甚至不允许我们陈述案情或出示证据。上个礼拜六，前总统奥巴马提名的宾夕法尼亚州法官布兰恩驳回川普团队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诉讼。该诉讼要求推迟宾夕法尼亚州的大选结果认证，因为该州被指出出现大量的选举欺诈。川普竞选团队律师团负责人朱莉安妮当日回应说，团队会首先向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提交快速上诉。他还向第三巡回法院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尽快对川普总统团队的上诉作出裁决。另一方面，尽管裁定数量较少，宾夕法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的法官星期一裁定，该州选举委员会不得超过200张有争议的选票计入。法官哈利·斯莫尔在裁定中指出，他推翻威斯特摩兰选举委员会允许计入被质疑的204张选票的决定，因为这些选票投票簿上有选民签名，但是没有提交任何其他身份证据。与此同时，对于委员会允许计入德比镇、科克维尔区9张有争议选票的决定亦都被推翻。选举委员会之前曾决定废除另外一个地区的3张选票，这一个决定得到了法官的肯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而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有黑暗记者指总统启动肯尼迪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57，不惧死亡威胁，川普支持者誓言寻求选举公正。川普指在多个摇摆州选票比选民众多。代表美国选民向选举欺诈发起诉讼的大律师鲍威尔21号接受 Newsmax 媒体采访时话：，我认为司法部知道呢件事好长时间啦，佢哋就系视而不见。我唔知道系唔系中央情报局响使用其他国家嘅程序呢件事入边亦扮演咗角色。当 Newsmax 主持人问到为乜嘢川普政府入边嘅司法部亦对呢件事不闻不问呢？鲍威尔委婉咁话。我希望川普好似人们想象嘅咁样控制司法部，佢有自己嘅生命。我认为巴尔亦冇好似佢希望嘅咁样控制司法部，因为嗰度有好多律师、好多部门一直响度做住佢哋想要做嘅事情，忽略住标准同历史上为咗寻求正义同定罪而成立司法部嘅目的。鲍威尔话，佢响2014年写嘅一本书入边。就揭露了司法部内部数十年来的错误道路。他说什么都不做越来越糟糕，没有人讲真话，没有人为了真理站出来，但是现在美国人站出来了，每个人在选举夜都看到了，选票从川普总统那里被减去，出现在拜登那里，那个正是 Dominia 当初设计的目的。我们有证人证词证明为了这个目的而行事的整个过程，而一直保持沉默的司法部只在上个星期去了次多伦多，那里的 Dominia 公司随后清空。近日川普前助理在集会上隔空呼吁司法部长巴尔，谴责他没有履行美国宪法的职责和义务，没有履行公平正义。面对这样的司法部，川普政府有哪些举动呢？此前18号上午，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米勒宣布，美军所有特种作战部队及情报部门直接向他本人进行工作汇报。这个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将特种作战部队和其他军种并列。对此20号黑暗新闻记者丹尼尔·李斯特在他的直播节目中进行了解读。他指出，为了方便让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下达命令，特种作战部队现在必须直接向他汇报，他需要执行肯尼迪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57，这个权力会绕过 CIA。 这个是时任国务卿迪恩·拉斯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勒马拉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题为《准军事行动责任》的第57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的副本。准军事行动被认为是对战军事行动，根据其战术及其对军事人员、设备和训练的要求，这种准军事行动是一种常规军事行动，它可能是在现有对美国友好的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亦可能是为了支持企图推翻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政府的反叛组织。尽管丹尼尔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提到 Q， 但是讨论和可能的 Q 计划高度相关，包括选举欺诈。大约45分钟后，他开始谈论名为 Ezra 的非常有趣的人。这个几乎就好像是 CIA 研究人员对匿名者通过阅读 Q， 即是神秘吹哨人的帖子已经知道的事情所做的独立的规范确认。22号晚些时候，川普总统发推文说，在某些摇摆州出现了选票比选民众多的现象。川普再次坚称我们会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写到，在某些摇摆州选票比投票的人众多，而且数量巨大，这个真的无关紧要吗？阻止投票监察员、假选票还有更多如此恶劣的行为，我们会赢。川普总统在另一条推文中附上了美国媒体布莱巴特新闻网的一篇文章。当日 布莱巴特新闻网引述了美国媒体政治 Political 所做的一项数据分析，该分析指出，与2016年相比，川普在全美100个西语裔人口占多数的县中，共有78个县的得票率有所提升。在十大摇摆州的出口民调中，川普在西裔人群中的支持度亦显著提升。报道指出，这种改善是川普重视美国经济独立性的结果，这种立场能够引起大量劳工阶层的西语裔美国人的共鸣，而这些人多数亦支持执法人员。同日，北达科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克莱默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说，这些程序存在在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中，坦白说，他们不仅是恰当的，还是对千百万美国人的义务。川普总统就是履行这种义务的反应。他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冷静一些，我不认为这个是对我们民主的攻击。我们花了四年时间听新闻节目和自由派的诋毁，他们试图诋毁川普政府。上一届政府甚至到了暗中监视川普的地步，花费$40,000请了一名独立调查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开始调查通俄门，最后证明还是没有证据，当然了，还有疯狂的弹劾。所以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放松，让我们经历着的这一切以合法的方式发展下去。媒体和一些议员，主要是民主党人，试图向川普施压，迫使他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让步，但川普竞选团队和第三方正在法庭上对关键州目前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克莱默说，他们表示有大量证据，亦在案件中提交了证据，他们没有义务在昨日或者明日将证据呈现出来，但是我觉得越快越好。记住，我们在历史上，无论是本世纪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世纪，从未进行过大规模邮寄选票投票，投票中收割选票和修改选票等以前从未听讲过的事都发生了。自美国大选选举日以来，川普支持者每逢周末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游行，要求彻查选举不公，停止撤选。乔治亚州集会爆出有律师遭到死亡威胁。21号名律师海利·索雷尔来自德克萨斯州，他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参加了支持川普连任停止撤选的集会时透露，由于自己一直在各州搜集证人的证词，追查民主党以及拜登在选举舞弊方面的证据，而遭到死亡威胁。他说，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办公室收到过死亡威胁，然后德克萨斯州的一些律师正在找出因支持川普而对我发生的这些违规行为，亦试图找出我是怎样被指控为煽动暴乱的。他表示，他已经在乔治亚州韦恩院收集了证人的证词，我们有几个人仍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个绝对不只是共和党民主党之间的问题，我只是努力从每个证人那里得到所有的宣誓书，我们可以递交给鲍威尔和朱利安尼那里。随后他表示将会在乔治亚州寻求更多的证人获得证词。索雷尔提到自己亲眼所见媒体制造韦恩院停止计票的谎言，媒体声称他们已经关闭，在韦恩院不再计票，我凌晨两点去那里，他们仍然全部在那里运作，我看到直到六点还有人拿着巨大的袋和类似的东西，所以这个很令人奇怪。我有音频视频，无论如何我记录了当晚所发生的所有不同事件。他说，民主党真的将我们所享过程的门外没有安全而言。他认为乔治亚州的问题早已不是新的问题，而是由来已久。内华达州全国停止撤选联盟领袖曼克尔·库德瑞说到他们为川普竞选和法律团队以及法律纠纷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以便在法庭上诉，这个是一种多管齐下的方法。在华盛顿 DC 和乔治亚州等地聚集了数十万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反映出这个是唯一阻止撤票的方法。我们正在直接游说关键决策者，这个发生在幕后， 以最好的方式尝试改变那些看法，纠正导航的过程，通过立法机构以确保欺诈不会发生。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一，通用汽车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召回700万架装有有缺陷的高田气囊的 pickup 和 SUV。通用估计这次召回的成本将高达12亿，相当于它今年到现在净利润的三分之一。自2016年以来，通用汽车曾经四次向 NHTSA 申请免于召回，理由是这些车辆中使用的气囊充气机和之前召回的并不完全相同，不构成安全威胁。但是 NHTSA 星期一驳回了它的申请，下令它召回在美国注册的590万的汽车。通用表示，除了美国的590万架以外，还将召回在其他国家销售的110万架相同型号的汽车，但是仍然坚持认为这些车辆的气囊不构成安全威胁。高田气囊充气机爆裂问题在全球已经造成27人死亡，包括美国的18人，尽管其中没有一例涉及通用生产的车辆。近日，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 CPUC 批准了两个新项目，允许自动驾驶车辆营运商在加州推出自己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CPUC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两个新项目既有驾驶监督员的自动驾驶车辆部署计划和无人驾驶的自动驾驶车辆部署计划，允许参与人士提供乘客服务、共享乘车，并接受乘坐自动驾驶车辆的货币补偿。加州对自动驾驶车辆营运商有着全美最严格的规定，要求公司获得不同类型测试的许可证，披露车辆碰撞事故，列出行驶里程数，以及人类安全司机被迫控制自动驾驶车辆的频率。目前有60间公司获得了在加州测试有安全司机自动驾驶车辆的有效许可。5间公司包括 Cruise、Waymo、Neural、Zoox 和 AutoX 拥有一个额外的许可证，允许他们在公共道路上测试完全无人驾驶的车辆，而没有人类安全司机驾驶。西南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海利在 HBO 星期一播出的 Axios 采访中表示，波音已经解决了737 MAX 飞机两次坠毁的软件问题。海利说，基于非常可靠的事实和判断，他们认为这是一架非常安全的飞机。波音737 MAX 在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发生两宗坠机事故，导致346人死亡。从2019年3月中旬开始，世界各国都停飞了这款飞机。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之后对737 MAX 进行了为期20个月的审查。FAA 近期表示，在波音公司对737 MAX 飞机进行某些修改之后，将允许它再次飞行。西南航空公司营运着一支全波音737机队，在波音737 MAX 停飞的时候，西南航空公司的机队中有34架737 MAX。 The Verge 网站星期一报道，美国联邦政府的采购部门美国总务管理局这个星期向 Uber 和 Lyft 授予了一份大型运输合同，授权这两间歌车公司为多达400万联邦雇员及其家属提供交通服务，合同期是5年，价值高达8亿1千万美元。这个合同被授予 Uber 的商务部门，这个部门专为企业提供歌车服务。 Uber 全球业务主管古尼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下一步自然会将客户群扩大到包括政府在内，我们很自豪地能够帮助联邦机构应对他们面临的一些 最大的行政挑战。11月23号星期一消息， Google 已经开始为融合通讯推出端对端加密。Google 正在推动这个新的短讯标准，目的是替代 SMS。新产品预计要到明年才能够正式推出。RCS 提供了一种比 SMS 标准更丰富的用户体验，它的优势包括输入指示、在线信息、位置共享、更长的消息和更好的媒体支持。Google 表示，他们已经完成了 RCS 在全球的推广，并将进入端对端加密的新阶段。过去十年来，人们对端对端加密的兴趣迅速增长。端对端加密使用强加密技术，使用每个用户唯一的密匙对消息进行加密。因为每个用户都拥有密匙，所以端对端加密可以防止其他人，包括应用程序制造商 ISP 或者营运商读取信息。目前提供端对端加密的通讯应用包括 Signal、 WhatsApp 和 iMessage。 Amazon 和福特汽车支持的美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Vivian 星期一宣布，旗下 R1T 电动 Pickup 和 R1S 电动 SUV 首发版正式售罄。2018年11月， Vivian 在洛杉矶车展上展示了它的 R1T 电动 Pickup 和 R1S 电动 SUV。 这两款车都是利用它们的灵活滑板平台打造的。大概两个星期前， Vivian 表示，它们的 R1T 电动 Pickup 和 R1S 电动 SUV 将开始接受预订。首发版 R1T 和 R1S 的起售价分别是$75,000 和$77,500，续航里程都是300英里。据说 Vivian 将分别在2021年6月和2021年8月在美国开始交付首发版的 RT 和 RS， 并计划2021年11月在加拿大开始交付这两款车型。 Vivian 成立在2009年，仅有11年的历史，是一间新兴电动汽车厂商。目前这间公司的投资者包括福特、Amazon 和考克斯汽车公司等。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